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看出埃及记，我们再来读出埃及记第三章十三到十八节，十三到十八节。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出埃及记上册的讲义，您在现场的话还没有拿过上册的讲义，现在可以到前面来拿，我这里还有一些。出埃及记三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的话随时可以加进来。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奶与蜜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以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今天我们要来讲到神的名字。上一次我们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这个神从一起头就对他所拣选的人，对跟他交往的人启示他的名字用他所启示的名字来成为神跟他们交往的一个基础有点像是你交朋友有的时候你需要花一点钱请他吃饭一样，有点像这样。神也是这样拿出他的名字，你也可以说拿出他的丰盛，或者他的地位、他的全能、权柄能力来跟我们交往他给我们他的名字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这样讲，他说神有许多名字，神只有一位。他说神有许多名字，可是他只有一位，只有一位神，可是他有许多的名字在圣经中，从创世纪开始，你可以发现神是逐步的在介绍他自己，用他的名字介绍他自己我们不要只是今天我们都知道神的名字旧约时代他叫耶和华，新约时代叫做耶稣基督等等，我们也称他为主我们说他是神，天主教把它翻译作他是天主等等。可是其实神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是逐步的启示他的名字，还有他在逐步启示他名字的时候是随着他跟人的交往的进展而启示出来的，有点像是实习一样，你学一个东西学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你需要去实习，实习就是说你在实际上去操作去运作一些事的时候继续的学习而不是全部只是在功课上书本上学习而已 神对我们也是这样，他对他的百姓，他所拣选的儿女就是像这样，他借着跟他们的交往，然后逐步的启示他的名字。所以如果我们要更多认识神，你在圣经里面你就要去读这些人的故事啊，就像我们过去用了差不多一整年的时间给大家讲创世纪，里面有至少超过四分之三的篇幅是在讲人的故事，一个一个人物的故事，有的篇幅长一点，有的篇幅短一点，而那里面你在那里面你再来知道说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会变得更加的贴切，更加的实际，因为那是神启示他的名字的方式。圣经一起走一翻开，神就写了一个名字，我不知道那名字怎么来的，因为我们说这是摩西写的，摩西五经嘛，创世纪第一章也是他写的，但他并不是眼见创造的过程的人啊，所以那个会不会是从亚当以后口传下来的一些话语啊？也有可能里面包含了神的启示，因为就是口传下来，创世纪第一章至少前面一大半的篇幅亚当也不是亲自看见的，因为神造了一大堆东西以后才造他的哦。可是创世纪从一起头就这样写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就很简单的就用一个字来讲到他，说是神，我们今天已经很习惯用这个字眼了。不在我们华人中间我们用的中文神这个字的意思就有点麻烦因为我们神这个字用在很多很多的方面，精神我们用到这个对不对，甚至一个人的表情说神情神韵他的心灵的状态，我们就他的心神，所以是这个字有点麻烦无论是台语或者是普通话国语都有这个味道这也是为什么当时宣教士在翻译圣经的时候翻到这个字就烦恼了，就有各种有不同的见解他们很认真的查阅我们中国的古籍，想要知道到底对中国人来讲什么字眼更合适来翻译圣经里面旧约 Elohim 新约 Theos 这个神这个字啊。所以至少在更正教的宣教士里面，他们最后有两个名字脱颖而出，一个就是神，一个就是上帝。我不知道他们当时有没有考虑用天主教用的天主，因为天主教比基督教更早了100多年传到中国，他们把这个名字神的名字翻译作天主，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觉得天最大了哈，天主就是最大的那一位。我不知道当年基督教更正教的宣教士在翻译圣经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还是他们为了要跟天主教有区别，他们把它一定不要考虑这个名字，我不知道。其实他应该用这三个名字来竞争的，来竞选的。他们当时为了要翻神或者上帝争论了很久，后来只好把想要来一本统合的中文译本割下来，割了几十年了，割了很多年，到后来差不多100年前，他们情势也是使得他们必须这样做了，就再一次的聚集各个教派各个领域的人，各种不同看法的人，可能有几十位一起来翻译圣经来到这个地方仍然是卡在那里，卡了据说有2-3个月之久，两边都很认真的举出中国古籍哪一本来证明他的观点啊，那些主张用神来翻译的人 举出许多的古籍来，那些主张用上帝来翻译的也举出许多的古籍来啊。我说他们应该要再加一个竞争对手才对，就是你把天举出来看，华人是怎么样讲天的。可是那已经被天主教用去了。最后他们知道没办法达成一致的协议，所以后来他们就两边都各退让一步，所以后来圣经就出版了神版跟上帝版，这个大家知道吧？你现在手头的中文和本圣经是神版还是上帝版？我想有的人是上帝版，有的人神版。哦，翻译成上帝的版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当有的时候圣经在提到神，其实是在提到邪灵或者是偶像的时候，就容易区别上帝跟神，对吧？嗯。可是用上帝也有缺点，在同一个考量里面也有缺点，就是有时候有一些原来的话，你其实并不知道应该把它翻译作好像多神教里面的观念的神，还是在指我们这一位神。那个时候变成你翻译的时候，你就必须做出一个决定来。那可是有可能对读圣经的而言会觉得他并不同意你做的那个决定，所以这个是很困难的。但是我觉得我讲这些让大家想到当年那些宣教士怎么样想要给中国讲华语的人一本最好的译本，他们下这许多的功夫，我们应该存着感恩的心领受的啊。后来他们就是这样出。我顺便提到，我有时候都跟人家提到这个，因为我们在做出版书籍的时候，从一起的我就很不喜欢人家喜欢在神的前面空一格。我们那个时候不是用电脑打字的，是用铅印的。你一旦发现有一个地方遗漏了，你在家要空一格，所有的铅板都要换，都要移动，要不然你就要想办法把字少一个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这样了哈。你为了表示尊敬当然很好，你如果真的为了表示尊敬，那你耶稣前面你都没有空格，上帝前面你也没有空格，基督前面你也没有空格，主的前面你也没有空格，大祭司的前面你也没有空格，圣经还有一大堆神的名字，哎，对不对？耶和华前面如果你要空格，我们的圣经就会厚很多，因为旧约圣经一共出现6000多次耶和华，意思就是你就要立刻增加6000字。如果你要空一格的话，我是说在篇幅上。可是其实那是因为他们出神版跟上帝版的时候，为了要让这两版的版面一样，免得你拿神版跟上帝版会众当中有人拿不同版，然后牧师说第几页，然后大家的页数都不一样，所以他们碰到神这个字的时候，如果是神版就在上面空一格，好让它跟上帝字数一样，就是这样而已。无论用神用上帝啊，我们知道希伯来文原文那个字加 Elohim， 我们英文把它读成这样 Elohim 啊。我们的讲义后面一点有写下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到底什么意思呢？学者当然有不同的看法，可是有不少人相信它有一个意思，就是至高的大能者，也就是说他要强调提到这位神用两个字己来提到他，就是他特别的崇高，最崇高的那一位，还有他的能力，他是大有能力最有能力的那一位，所以至高的大能者，神这个字的意思 Elohim。 Elohim 这个字有的时候在圣经里面只用 简写简称就用 EL 来表达而已。EL 哈 ，EL 碰到我们翻成华语的时候，有时候会加上，因为他们有时候读也会这样读，我们就会把它翻译作以利，以利。这个出现在福音书，你知道吧？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第四句话中间的那一句话，他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他不是在呼喊旧约那个末代士师以利，他是在讲神的名字。所以我们中文圣经啊，他本来圣经就已经有加上翻译说，他的意思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所以这是神最初的一个名字，从创世纪就一直开始用到这个名字。后来亚伯拉罕遇见麦基洗德的时候，麦基洗德在给他祝福的时候对神的名字多加了一点料，他说：“天地的主，至高的神，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亚伯兰。”记得这个话吗？创世纪十四章。我觉得这个不太算是神有进一步的启示，因为我觉得麦基洗德这样说似乎在把神原来那个字的意思把它更明确的表达出来，而不是只用一个字。我们刚刚已经讲神那个字一般被认为是至高的大能者嘛，他就把这个合起来讲，因为他是创造的神，所以他是天地的主，然后又是
至高的神。
那从一起头用到神这个名字的时候，最主要是在讲到创造，这是很要紧的，因为我们后来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现在能够讲话，你能够听到这些话，所有这些都是从创造开始，我们一定先被创造，才会有后来所有的东西，而神这个名字直接跟创造产生关系。但是现在借着麦基洗德，好像神让他的名字的这个意义更明确的把它表达出来，有点像原来是文言文，现在加上一点白话文的诠释一样。我们知道到了创世纪十七章，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再一次向他显现，这一次神给了他一个新的名字，也是这个时候神要跟亚伯兰的交往要进到下一个阶段。其实在那个之前，神已经一直在训练他，让他开始明白，借着信心抓住这一件事。现在神好像要表明说，那现在你所知道的神的这个特性将要 fulfilled， 将要应验在你的眼前，将要成全在你的眼前。他对亚伯兰说：“我是全能的神啊。”如果从原文把它音译过来，英文把它读作 El Shaddai，El Shaddai 就是以利沙代。今天的学者，我们跟大家讲过，今天的学者觉得那个意思不只是讲到全能，也讲到全丰全主的神，一位全能全丰全主的神。神把这个名字递给亚伯拉罕，然后要跟他立约，也就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他99岁的时候，神将要明确的把他已经应许了24年的一件事情要付诸实行了，就是他将要生一个儿子，对吧？所以神给他这个名字，所以在那里神也开始更多的给亚伯兰启示神所要做的工作。我们常常说那个好像是新约基督的救赎福音的一个纲要一样。所以在这个神想要在人中间做更多工作的时候，他给他们一个新的名字，或者说一个更丰富的名字。他不只是神，他是全能的神，全丰全主的神。我刚刚告诉大家，这些名字神都用 借着他跟人的交往来验证，来表达他这个名字啊、哦。所以当你想到这些名字的时候，比方全能的神，你一定要去想到亚伯兰、亚伯拉罕跟神的交往那些过程，因为那是直接相关的事情。嗯，又经过几百年，现在来到摩西的时候，神把他的名字更进一步告诉他们哈、啊。神说：“我的名字是耶和华，那是我的名字，也是我的纪念，意思就是你们要记得的名字。”可是他先讲了一个，因为摩西问他：“到底你的名字是什么？”如果我们我去跟以色列人说，我们祖宗的神要带我们出埃及，他们就问我到底是哪一个神啊、哦？我上一次跟大家讲了，你一定要了解哈，不要以为以色列人从亚伯兰、以撒、雅各这样传承下来，大家都有独一真神的观念，并不见得。他们在埃及住那么多年以后，他们其实沾染了许许多多埃及的人的观念，这是我们能够了解的啦，对吧？你想想看，我们的基督徒的下一代才一个世代，一个 generation 30年，他们就可以接受多少世界上的东西是跟圣经的话语违背的，不是吗？何况经过了几百年。所以摩西知道他们的光景，他知道他需要有这个配备，到时候才知道怎么样跟百姓布达这件事。所以神就把他的名字告诉他们，这一次神不用，很可能他原来就大家都知道的名字耶和华，不只讲这个，他似乎加上了一个诠释，他说我是自由拥有的啊，免得我们他们以色列人用这个名字耶和华用久了，到后来变成就是那个意思而已。你还记得吧？事实上他们并没有很快的明白这一件事情，所以他们出埃及之后过几个月而已，他们就搞了一个金牛犊，然后说这是领我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所以你看，一样一个名字，他们可以把它诠释成完全两码子事。所以神需要告他们，耶和华这个名字包括了这样伟大的意思，我是自由拥有的啊。我们中文翻译的真的很棒啊，自由拥有，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位神他不依赖别的事物来存在，他是自由的。你看，停下来想一想我刚刚说了什么，他不依赖别的事物而存在。你不觉得我们人不是这样吗？我们人如果没有某些东西，我们是不会存在的，对不对？没有空气你就无法存在，没有地球你无法存在，有的人没有同伴他们也活不下去。神不是，他是自由的，他完全不依赖任何其他的事物就存在，他是自由，他也拥有啊，所以他也不用别的任何的人事物来定义他，他不需要啊。我们常常需要啊。如果你开始觉得你也不太需要，我想那你有好好的追求主。我们好好的追求主，逐渐的神就是要我们像他一样。我们不需要，好像没有什么我们就搞不下去那样。我们不需要一个人真的。唯独耶稣的时候并不狭窄，刚好相反，他会成为最丰富、最全备、最完备的人，因为他不需要由别人来定义他，由别的事物来为他做定位，不需要。神自己就是这样。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用另外一个话讲说，神是在自己有生命啊，这也是一句伟大的话，你知道吧？他是在自己有生命，我们都不是，我们的生命全部不在我们自己手中，所以我们才会死嘛，而且会怕死，就是这样。嗯， 但是神借着救恩，借着基督的福音，也是想要我们逐渐的，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可以在自己有生命。虽然那是借着跟神继续的亲近，神跟他的联合而有的。我想神告诉摩西他是自由拥有的，你也可以说那是把过去他用他的不同的名字来启示他自己，再进到一个更高峰，更高也可以说更丰富更全备的光景里面，他去论道，好像是更本源，就是他的存在是像这样的啊，那是自由拥有的。这个中文我说翻成自由拥有很棒，因为那个时代不太好翻哈、啊、但是因为希伯来文是有字母的，所以跟欧洲的语系比较像一点，所以有的时候在翻译成那种文字的时候会比我们中文占一点优势哈、啊、所以在英文里面他们就直接按着希伯来文大概那样子的意思，神讲自由拥有的意思，就写出了一句从那以后都用在神身上的一句专门的话，叫做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的。我不知道这能不能这样翻，当时宣教士没有这样翻，可能是怕我们华人都听不懂，所以他们翻了一个也一样很哲学性的自由拥有。也有的人，也有的讲英文的人把它翻译成 I am that I am， 他们可能觉得那就不只是讲到神是像人一样互用互谁这个字，而是 that 也就可以包含更广泛一点，就是人事物所有都可以包含在内。所以每一个人在用不同的词的，他有不同的考量，可能都有他的含义在里面哈。你知道吧，记得了哈，自由拥有原来是 I am that I am 哈。虽然神没有明确的说这就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可是差不多有这样的意思了。可是也有可能耶和华就只是一个名字，但是神把它诠释说，我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是要跟你表明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 这个之后，从摩西之后，这个名字就成为旧约时代神的核心的名字，最伟大的一个名字。光整个旧约圣经这39卷旧约圣经，这个名字就出现了6000多次，接近7000次。据说当年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那个时代还在，你知道印刷术发明才500-600年前的事，在那个之前很多书本都是用抄写的，多半的时候就是我们华人认为我们中国更早就有印刷术，可是我想中国古代也一样，主要是用抄写的哈，因为中国当时的印刷术并没有能够那么方便印出一大堆东西来。其实一直到100多年前，中国的印刷才比较进入这种一次可以印很多本书的光景里面啊、哦。那个抄写圣经的时代，文士在抄写圣经的时候，据说每一次抄到耶和华这个名字，他们就会停下笔来，然后去洗一个澡。我觉得他们洗澡也不一定是洗很正式的澡了，因为他们有他们的洁净的礼，对不对？至少去行一个洁净的礼。在旧约的摩西的律法里面，洁净的礼是要沐浴的，是有沐浴这个字眼。可是 可能后来拉比们也会发明他们的那个洁净的礼仪，不一定要全身沐浴。你记得我们讲过，有的我不知道今天犹太人还这样不这样做，他们拿我们把手肘往上，就是手掌手指肘往上，然后从手指头地方倒水下来，从手肘关节水流掉，再把手颠倒过来，再从手肘关节倒水，再从指尖流掉，这样两次以后他们觉得才能够洁净。我不知道他们当时在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去沐浴是沐到什么地步，我不晓得，至少他们就是会有像这样的动作，之后他们再恭敬的回到座位上抄下那个名字。所以你知道他要抄写完旧约圣经，不要说别人，光这个字就很麻烦，因为旧约出现了6000多次啊。可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呢？他们并不是要装一个样子啊，他们觉得十诫里面的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字，他们很看重这一件事，他们不要不够敬畏神，得罪了神，所以他们这样做。其实一直到今天，很保守派的犹太人啊，他不一定在耶路撒冷，在现在应许之地，就是成立以色列国的犹太人，也不是说回去的都是很保守的犹太人，不是的，也有一些非常世俗化的，就像他们讲，你想要保守一点去耶路撒冷，你想要世俗化一点去特拉维夫一样，所以那边也一样有不同的人啊。我知道以纽约为总部，有一群人，他们分布在世界各地，可能有超过几十个国家的地方都有他们这一个，你也可以说一个派别，或者是他们是特别保守敬虔的犹太人。我许多年来我都会收到他们寄给我的 email 他们的一些信息，他们一直到今天就这样，他们写一段文字写到 God， 他们现在已经在纽约嘛，所以他们不是用希伯来文，某一些字他们会用希伯来的拼法啦，就像最近刚刚过的光明节，他们就会用希伯来的拼法，或者逾越节等等，可是一般他们是用英文讲，他们用 God G-O-D， 你知道他们怎么写 God 吗？他们不能这样写，他写一个 G-D、就是 O 不写出来这样，其实有点像以前他们在写耶和华这个名字的，就是不把母音写出来一样啊。他们甚至有的时候，好像不是每一次，可是有的时候他们写 Lord 写主这个字也一样，写 L-R-D， 就是用一横代表那个母音啊。所以他们现在还很注意这些事情啊。那个时候他们在抄写圣经，很注意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以斯拉就开始吗？还是更后来？我们不知道啊。但是后来他们干脆就不再提耶和华这个名字，我也能了解，要不然每一次一提到这个名字就很紧张，生怕触犯了神，又要去沐浴更衣，所以后来他们就干脆就把这个名字用别的字来代替，就是用主来代替。希伯来文的主用英文的拼法叫 Adonai， 讲义上有，用这个来代替。久而久之，很多犹太人就不太晓得耶和华这个名字怎么拼了。但是他们保留了四个子音传留下来，这四个希伯来，他们字母当然还在了啊，也会一代教一代吧哈。那四个子音包含了三个希伯来字母，一个是 yod， 一个是 het， 一个是 wow， 一个是 het， 写成英文的代表的字母就是 YHWH 啊。那主后第七世纪之后，我想他们发现 要教育他们的儿女神的话的时候，他们都不会讲，然后用这个文字他们也不会读。事实上他们连他们文士自己都不太有把握那个是怎么读的，他们只是知道有这些字母而已，因为那些字母都是指印，所以后来他们就想了一个办法，因为他们过去都一直用阿多乃这个主这个字来表达耶和华嘛，他们就用阿多乃的母音去套到耶和华的指印里面。他们不是单纯这样，他们还用另外一个字也去套，然后去把它配成他们觉得比较读起来比较好听。大概他们还用了 Elohim， 就是神这个字的希伯来字阿多乃跟 Elohim 的母音合起来去配。可是那个子音呢，哈，其实我们今天英文用 Jehovah J E H O V A H， 这个 J E 用 J E 这个字，并不是原来希伯来文用的字，它用的是 Yod 这个字 ，Yod 比较接近英文的 Y 的这个字哈。可是因为在搞这些的时候是中世纪，中世纪的教会。西方主要是用拉丁文的啊，其实很多国家有自己的语言呢、啊，但是教会本身就坚持拉丁文是属灵的语言，就一直到今天，你知道吧？很多神父主理弥撒还用拉丁文，虽然在1960年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时候，已经释放大家可以用本地的母语来望弥撒，可是还是有一些人坚持这样。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个天主教里面一个年轻青年才俊的一个神父，年轻可能才20几岁，可是被看成特别的青年才俊。他在跟我谈到这个的时候，他就用一种非常自信的语气来表达说，还是拉丁文才真的能够表达属灵的事。所以他们现在还有人是像这样，但是因为拉丁文，英文可以说跟拉丁文很接近的，也很多是从那里去演化来的啊。可是拉丁文并没有 Y 这个字母，所以他们就取了一个比较接近，就用了 J 这个字母，后来演成英文就变成 Jehovah。 嗯，有没有讲得很复杂？我讲义有提到了，我以前都稍微提过一些这个，可是这一次我考虑把它更详尽的告诉大家哈。但是近代的学者，大概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开始，他们逐渐的想要把神的名字更恢复成更以前的样子，可能也是受一些别的冲击吧啊。比方耶和华见证人的冲击，所以他们想要恢复这个名字，所以他们就上诉到初代的教父。他们发现第二世纪亚历山大的格利冕，他们有人觉得有可能是圣经里面提过的格利冕，可是我们不太确定。他在拼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时候，大致上把它拼成今天很多学者都已经更正为这样的，就是亚威这个字，也就是他们把那个子音 YHWH 各前面后面各加上的一个母音，前面是用 A 做母音，后面用 E 做母音，就亚威啊，就用亚威。亚威就拼成 YAHWEH 啊，亚威。这没一点点概念。你们听过耶和华见证人？他们名字，他们最初开始的时候，19世纪末，他们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教派的名字并不叫耶和华见证人，是在二十世纪初他们才开始 用这个名字 Jehovah Witness 啊，所以他们的诉求里面，其中包括一个就是他们反对圣经把旧约圣经把耶和华的名字用主来代替。你知道犹太人是这样代替的，可是1611年英国翻译 King James Version 就是 Authorized Version 钦定本圣经的时候，沿用了犹太人的习惯，把耶和华不像我们中文圣经翻成耶和华，而用 The Lord 来翻译，用主来翻译啊。那个时代美国就只有这个译本，所以耶和华见证兴起来的时候，其中一个诉求是这个。我们今天一般的正统的基督教教派都不承认耶和华见证人是正统的教派，有别的原因呢，有他们其他的教义，包括基督的位格等等。但是其中他们有一个诉求就是这样，他们认为要用耶和华这个名字。我就在想，他们可能没有想到或者是不知道，这个名字原来是有这个过程，他们会拼成那样。但是其实到底母音要怎么拼，现在我们用亚威来讲，是不是就是最原始摩西的时代也这样读呢？其实我们并不太确定。如果他们知道这个，他们就不需要执着这些事，好像不像他们一样读把神称为耶和华，似乎就好像离经叛道。你知道那是一个读音，对不对？对吧？事实上英文叫 Jehovah， 中文叫耶和华，那读音也略有不同，不是吗？就像新约时代耶稣的名字英文叫 Jesus， 我们中文叫做耶稣。如果你没有学过的话，你绝对不会把这两个字拼在一起。哈卡读成耶稣，对不对？台语说耶稣，但是读法不一样。难道神说你读不对啦，就不理你吗？不会啦，你祷告的时候你不需要读对名字啊，所以重点不是这样嘛，对不对？更要紧的是，当我们读到这个名字的时候，神在这里就是要摩西知道一件事，就是我是自由拥有的 I am who I am。就因为神用这个方式介绍他自己，所以后来就有一些人很想要觉得说，用什么方式能够更好的表达这个呢？有人就这样讲，这些讲法实在是头脑会让你打结的。有一个说法是这样， He who makes that which has been made， 我再讲一遍，他说 He who makes that have been made， 那怎么翻成中文呢？就是说他是那一位创造了已被创造之物的那一位，意思就是说他创造了所有的造物的意思啊。还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对不起，我戴个眼镜看，我用这个英文字是很小字。 He brings into existence whatever exists。这个都很绕口令的，我再读一遍。He brings into existence whatever exists， 就是他使存在之物有了存在，跟前面那个话有点表达类似的意思。你搞不懂没关系，我觉得神讲的还是比较好一点。他就是 He is who he is， I am who I am。我的中文，我觉得中文翻的可能比我刚刚讲的那些都好。他是自由拥有的，可是我想 没有一个名字能够完满表达他，对不对？所以神后来还要再加上各种方式来表达他自己。在圣经里面你可以找到数十个以上神的名字，各种方式的名字。 I am who I am， 自由拥有，说出了神的自主、实存、永恒性、无限性、包罗万有，都可以包含在内。嗯，无论你想到什么最美、最好、最大、最有力、最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用在他的名字上面。嗯，我让大家看一下后面一点的经文，《出埃及记》第六章第三节，这里有一个圣经上有引起争议的问题，《出埃及记》六章第三节。神对摩西说，我从前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至于我名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有的人认为那意思就是说，摩西是第一个知道神的名字叫耶和华的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创世纪，你知道创世纪从第一章开始就都有提到耶和华的名字，第一章有没有？第二章开始好像是，反正前面就开始提到耶和华的名字，都是摩西用导叙的方式写的吗？可是这样子你怎么解释一件事情，就是在摩利亚山上，神那里说神是耶和华以勒，那如果都是导叙的方，那当时神用什么方式讲他？神以勒，如果是，那摩西大概不会把他改成耶和华以勒啊。另外一个证据，这是很多学者都不同意，他们觉得在创世纪亚伯兰他们已经知道耶和华的名字。另外一个证据是这样，比方像摩西的母亲，他的名字叫约基别，这个名字本身有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简称在里面，知道吗？我告诉你，我们中文在翻译的时候虽然不容易像英文一样尽量按着人家原文原来的读音来翻译，因为我们语言的不同的关系哈。像日本就是尽量想办法用英文原来的样子去读音，可是也因此有一些音就会读出问题来，就有一些日文在读英文的时候就会读出一些我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的东西。可是我们华文中文确实不是很容易读出那些那些音来哈。可是当他们在翻译旧约时代这些名字的时候，他们倒是有讲究哈，他们很留意。你如果在旧约的无论地名、名字或者人名上面看到有以利这个字眼的时候，那应该是有神这个字在里面。你还记得我们刚刚说 Elohim 的简称 EL 就可以读作以利，就有这个名字在里面哈。有的中文没有翻译出来，当它放在后面的时候英文就能够表达的比较清楚。你如果懂英文，反正有 EL 多半就有神这个字在里面，无论放在字前字后。可是如果你在一个名字的前面有 JEJO 像这样的字，那是耶和华这个名字的简称。中文在翻译这个的时候倒是留意，就会翻译作约，有约这个字，耶这个字，你还蛮能够记得一下哈。比方像先知约珥 JOEL， 那你知道这是他的名字的意思的，对不对？J-O 是耶和华， E-L 是神，叫耶和华是神，你要把它读成神是耶和华也可以。以利亚刚好是约珥的名字的调换过来，先讲以利，后面再讲耶和华。 J-A-H 当放在字尾的时候有 J-A-H， 那个是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而中文常常就用雅来翻译它，这样大家有一点概念。你只要看到约这个字在字首，多半是有耶和华这个名字在里面，以利这个字首是有神的名字在里面，有 在放在后面有雅这个字，有很多都有耶和华的名字在里面。如果他们的名字里面就有耶和华的名字，你怎么会说他们那个时候不知道他的名字呢？所以很多学者比较相信神对摩西在出埃及记六章三节讲的话的意思是说，他们不知道这个名字里面蕴含的伟大的含义啊。虽然知道这个名字，有可能很起头神就已经启示了这个名字的读音啊，有可能。另外，这个名字并不止于旧约时代，很多学者都相信在新约时代主耶稣常常用到耶和华这个名字讲到他自己，可是他不是用很明确的这样，他有点用有点隐晦的方式，这就像他在地上也常常这样，他几乎从来不曾自称是神的儿子，只有在鬼说他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没有否认，或者是彼得特别在承认主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同意，他自己自称的时候多半都自称人子，对吗？可是他有时候会用这种好像极为的像象征性的方式，但是用到旧约时代耶和华的名字，我们中文很难翻译出来哈。用的最精彩的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哈，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晓得我是基督。你有读到这一段话，你如果去留意我们中文圣经旁边基督旁边有小点，表示原来没有那个字，意思就主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我是用英文来讲叫做 I am， 那就是 I am who I am 这个名字的简称一样。罗马书有几次用到这个字，其中一次在五十八节，罗马书不是，对不起，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八章有几次用到这个我是，主耶稣用了，其中一处很精彩的是在五十八节，那一处中文就更没有翻译出来了，那一处当旁边的质问他说你还没有五十岁怎么会见过亚伯拉罕呢，他说耶稣说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所以他们要拿石头打他。英文就这样翻，英文就更直接照着原文的那个字这样翻，他说 Before Abraham I am I am。 我特别喜欢马太福音二十八章二十节，那是我们所称的 The Great Commission， 是大使命代表性的经文。那你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其实主耶稣用了一个强调性的字眼，包括了 I am 在里面。如果用英文来讲，你可以说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等等，他说 I am 就会常与你们同在，他不只是 I 会常与你们同在而已， I am 会常与你们同在，在希腊文里面读作 Ego Emi， Ego 就是我的意思，Amy 是是的意思，叫做我是。可是其实 Amy 可以，当他出现的时候，他一个不需要有这个代名词，就有我是的意思。所以学者认为 ，Ego Amy 意思就是我得学一下，我是，我是我所是的那一位。那正是旧约时代耶和华名字的意思啊。那里面包含很丰富，对不对？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所有包括他跟列祖交往那些事情都可以包含在内，那是神立约的名字。后来学者都认为耶和华这个名字是神立约的名字。 我自己还喜欢这样讲，就那也讲到他包罗万有，因为 I am 后面可以加一大堆东西的。尤其约翰福音就是这样，主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活水的泉，我是真葡萄树，我是生命，我是复活等等啊。所以这是一个伟大的名字，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件事。